而家系读经嘅时间，今朝嘅经文系记载喺以赛亚书33:6，只得一节。我哋邀请会众一齐同我一齐读好吗？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跟住系正道嘅时间。今日正道嘅系我哋嘅本堂牧师黄伟权牧师。咁今日个讲题系一生一世问好，唔该。
弟兄姊妹，在现实的世代里面，我们都很多时候呢听见人用这个一生一世来去做一个的誓言。一生我们很容易明白是在地上我们一世的生活有生命的时候，但是一世究竟又是多少年呢？如果按照这个说文解字呢，一世呢原来只有30年而已。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誓言，一生一世作为一个誓言的时候呢，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解释呢，那我们就要小心来去用，究竟你的誓言是不是真的好像这个解释这样，你一世就只得30年这个的时间。在圣经里面大概有10处的经文是讲到一生一世这个的片语。最常用的，我们常常会记得的，在23篇，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姊妹，我好想从圣经里面你去睇下，究竟圣经用咩嘅角度，用咩嘅观念，喺上帝嘅观念里面点样运用呢一个嘅一生一世嗰个真正嘅意义，让我哋能够真係我哋去诵读诗篇23篇嘅时候，我哋真係能够回应住大卫能够一生一世我哋好有信心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以致到我们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进入经文之先，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我们更加感谢你有圣灵给我们的安慰陪伴和提醒，愿意在这一刻我们恳求圣灵去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放下，我们定睛转眼在主你的话语当中，亦都求圣灵开我的口，能够将你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我哋翻翻嚟睇以赛亚先知书咧，再提翻两个特别大嘅大点吓。喺以赛亚先知书咧，我哋好清楚系上帝默示以赛亚嚟去讲出呢一个嘅整个嘅以赛亚书当中嘅内容，包括咗过去、未来同埋末世。以赛亚先知书当佢去讲对以色列民嚟去讲嘅时候，对以色列民嗰个系一个未来。对今天同样对我们来讲，以赛亚先知书已经不是我们的未来，但是它是我们的末世。经文里面包括了讲到将来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是讲到末世那个事情，而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讲呢，也都是他们的当时的未来和末世。而第二个重点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呢， 完全是强调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上帝有一个很循环的用那个的模式，责备、审判和施恩。上帝不会不施恩，但是他同样会有责备和审判，带出了上帝的慈爱和公义。今天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当时以赛亚先知他是对着这个以色列民来去作出一个的宣告，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以赛亚先知他究竟在什么处境底下，他向这班以色列民发出了一个这样的预告呢？告诉他们听，你们将来必定会得着这个的安稳。我们呢从33章第一节我们开始你去看，33章一开始第一个的片语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祸灾。这个祸灾是由28章的以赛亚书开始到这里。以赛亚书28章开始是讲述第一个的祸灾，到33章第一节这里是第六个祸灾。以赛亚先知就是用第六个祸灾来完结了整个这个祸灾论这个这样的经文。在这里这个祸灾的对象是针对着当时的亚述国，还有将要来去对以色列民作出攻击的不同的邦国，包括了马代和波斯。所以在这个背景里面，当时以赛亚先知他对着亚述，他告诉他们，当时亚述出现了两种的处境，对于犹大的以色列民那种的压迫，就是第一，亚述呢他是接受了呢希西家给他一些的关系，他想跟这个希西家很想建立去依靠这个亚述，以致到呢不被这个的侵略。第二，亚述呢虽然是得着一些的好处，但是呢他仍然是继续来去攻打这一个的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从第一节这里这一个整个的经文里面，他讲出了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这里代表着一个的宣告，对这个亚述，对列邦来去侵略以色列的这些的邦国作出了一个的宣告。当这个的处境，你今天你去侵略人家的时候，你好像得不到任何那种的审判，但是以赛亚在这里宣告，就是说当你去侵略人家的工作完成了停止的时候，你就要会接受人家给你那个的毁灭。你行完对人的诡诈的时候，人必以诡诈来去代理。在头两个片语里面会看到现今世代我们很多人都抱住就是说一种愤愤不平的态度，好像讲出恶人好像没有恶报这样，这样的有相似那种的意思。但是在这个经文下半段那个的处境，他提出了你们这一批这样的国家，这些这样的人将来必定会受着一个的报应。而当我们看到为什么以赛亚他要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会再从在新约里面，我们从彼得后书我们会看下。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这里讲到，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今天我们同样有这样的 睇法，有咁嘅意念，点解嗰啲恶人个个都唔会受到惩罚嘅咧？咁样，但系仍然喺圣经里边俾我哋一个嘅清晰嘅提醒，上帝嗰个嘅慈爱，佢希望呢啲嘅罪人有机会嚟去回转，嚟接受上帝嘅救恩。我哋再睇下喺呢一个嘅之前嗰个嘅片语里边，佢第二个。嗰、那個嘅片語當中，佢話你毀滅罷休了。呢、這個上帝去宣告就話：當你呢個嘅毀滅人哋呢啲嘅行動停止嘅時候，你就必然會受到呢一個嘅懲罰。呢、這個就好似中國人有一句嘅言語一樣：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然不报，四个字，最后时辰未到。这个真的好像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三十三章第一节后面这个的片语，到时的时候上帝就会进行他的审判。这个是讲到上帝的公义。我们继续在经文里面来去看看这个的以赛亚怎样来去宣告。去到第二节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为着这班在苦难当中的以色列民作出一个的祷告。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作我们的傍庇，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这个都是讲紧呢班嘅以色列民，佢喺一种嘅冤屈、一种嘅压迫底下、苦难当中，以赛亚先知就为着佢哋嚟发出呢一个嘅祷告，呢一个嘅诗歌，一个咁样嘅祷告，可以描述住喺当时嘅以赛亚时代咧，有一种嘅文化，就系喺佢哋嘅祭祀嘅礼仪当中咧，有人会去有祭司带领。这些的敬拜者来去祷告，他第一句就会这样说，每早晨作他们的傍庇。这个傍庇是讲到上帝那种的能力，而这些的会众就会这样回应，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这里画出了一个很清晰的画面，就是敬拜当中一个祷告那种的景象。早晨不是单单是讲一个清晨的时段，原来早晨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当这个信徒用祷告来去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都会回应求这个的能力。所以在整个这个的经文里面可以这样来去传译，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你就成为我的力量，遭难的时候就成为我的拯救。所以等候上帝的必蒙这一个的拯救。弟兄姊妹，以赛亚先知就是对着这班以色列民作出这一个的宣告。而去到第三节的时候，这个经文更加来去描述着圈养的声音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就四散。这里是讲到以赛亚先知他继续来去作出了一个的宣告，就是说圈养的声音。这个圈养不是讲到人的声音，原来这个圈养的声音是指雷的声音，是指上帝他要工作时候所发出一些的声音，是这个雷声是衬托着上帝的工作那种的时段。如果我们记得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摩西上到去西乃山的时段，雷声风雨交加的时候，有火有光，这个就是上帝的威严。在上帝的面前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列国就要逃难， 这个的众民是讲到列邦，他侵略以色列民这些的列邦，他们就要逃难。当上帝要来审判这些列邦的时候，列国就是四散。继续我们在第四节看到，你们所掳的必被碾尽。你们是指到这班的列邦亚述、马代波斯他们。这些侵略以色列的国家，到上帝要审判你们的时候，你们所掳掠回来的一切的东西，上帝会将它完全拿回来。你们是一无所有。更加用一个描述，就是好像蚂蚁和这个蚱蜢和蝗虫来去侵蚀那些和田一样，全部吃光了。这个就是当时那种的描述。这种描述对这些列邦是一个噩梦，但是对当时在患难处境的时候，这班以色列民是一个很大很大那种的安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个的安慰。更加我们不需要有质疑恶人是否没有恶报这个这样的处境。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当在祂的时间里面，必然会施行这个的审判。我们继续从第五节来去看，当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和公义充满了锡安。第五节这个经文是描述着，当这班的以色列民上帝的儿女受到冤屈被平反之后，上帝的儿女就从心中向上帝涌出这个的赞美，发出了这个的赞美。特别这里他强调到，就是说要敬畏居住在天上国度这个上帝，他居于这个的锡安，他居于这个的高处，而更加预告着在锡安里面，上帝是用公平和公义来去治理这个锡安的邦国，这个的国度。继续在第六节，更加是一种的以赛亚先知向这班以色列民提醒他们，他说到时候，当上帝以公义和慈爱来去管理这个锡安的时候，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继续他讲到，就是说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更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当上帝他真的来去管治这个锡安的时候，进到锡安的人，在当中敬拜上帝的人，他们就能够经历到一生一世的安稳。我们去看看在圣经里面，一生一世究竟是如何来去解释。在英文里面解释就是 stability of thine times， 这个翻译为就是安稳的日子。一生一世在这个的片语里面翻译出来就是安稳的日子。那这个安稳的日子究竟有几多呢？有几长呢？咁样，咁咧，我哋要从呢个嘅一字呢一、这个嘅原文嚟去睇。呢、这个一字嘅原文系解到日子，解到喺时势里边嗰种嘅情景，亦都有讲到唔同嘅时期。原来呢个一字原本嗰个嘅字根咧，系出自咧。在这个的永久这一个这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安稳的日子呢，是一个有永久那种的处境。而这个一字的原文呢，不单只有永久那个的解释，它仍然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终点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明白，我们会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终点站不是单单在这个地上完结，我们的终点站 是会进到去这个永恒的天家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明白圣经那个的解释的时候，一生一世这个安稳的日子是由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当我们地上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到天家当中，我们会进到去永恒的天家里面。所以一生一世是包括了我们能够进到去永恒天家当中那个的意思。它不是单单好像我们的说文解字里面这个一世只有三十年这样。在上帝的恩典底下，我们能够进到去永恒天家。所以当我们讲一生一世我们跟随耶和华的时候，不单单在地上，而是将来我们在天家的时候，我们同样会与我们的主一起。我们来去看到今天这个的经文，你一生一世，这个你是以赛亚先知他特别去提醒以色列民，你们将来会有这个的恩典。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完全不明白将来究竟会是怎样，但是当我们今天去看到这个的经文里面，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大卫他在这里，他用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个是大卫一个自我的宣告。大卫经历了上帝这个耶和华的牧者让他不致缺乏，他将他带到去这个青草地，他躺卧在当中，他行过死荫的幽谷，他经历了敌人的面前上帝为他摆设的筵席，以致到他最后他能够向上帝发出一个最大的赞美和信靠。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他是很乐意甘心来去跟随上帝，他有信心这个的慈爱是跟随着他，以致到他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当时大卫的殿中当然是他自己很想为上帝来去建立这一个的圣殿，但是我们知道因着上帝的公义，他犯罪，以致到他不能够为上帝建立这个的圣殿，但是上帝仍然有恩惠慈爱给他，让他可以进到去圣殿当中你去敬拜。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的信息，同样今天给我们提醒。在当中以赛亚先知不是单单停在那里，他继续在这个的经文里面，他说给这班以色列民听，你在什么的处境底下，你就可以进到去一生一世上帝的永恒恩典当中。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的经文，进入去一生一世福乐那个的条件。第一个条件仍然在三十三章第六节里面的片语里面，他说当我们必得着这个安稳的时候，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而最后一个片语，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他告诉这班以色列民听，你要得到一生一世这个福乐呢，你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包括了他们要面对耶和华那种的威严。当你能够去以耶和华的威严成为你一生最宝贵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得到耶和华的智慧，你就能够认识上帝的心意，这个就是有耶和华的知识，而更加就是能够得着耶和华的威严，就是进到去敬拜耶和华的地方，去到这个的圣殿当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进到去圣殿当中，进到去耶和华 威严的地方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这个是主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那个的祝福。我们再看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经历这个的灵火。在以赛亚书第33章第10节这里，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第一句这个的经文第10节这里讲到，就是说耶和华重复了他这个动作，用了三个不同的词汇。第一，我要起来，即是我要做事了，我不是再沉寂在这里了。跟住我要兴起，这个兴起呢是直情是动作，一个好大的动作。仲要我要勃然而兴，去更加用一个更大的动作。在一个的经文当中，上帝用了三个不同的形容词形容他将要工作，这个讲出了上帝的公义。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上帝未做事的时候不等于他没有公义，当他要出来去做事去审判这些人的时候，他就不再担言，他立定这个的决心，他要你去毁灭。他说你们要怀的是糠皮，你生的是碎秸，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这个是对着亚述来去讲的。他说你们怀着那种的心意，怀着那种歪念，那种恶行的时候，你这种的怒气就成为你毁灭自己的火。而在第十二节，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上帝在这里提出了他的怒气就要焚烧这些列邦。列邦面对上帝的怒气的时候，他们好像糠皮一样被烧尽，他们好像荆棘一样在火中被烧尽，这些的灰烬被风吹散，代表着这些列国在上帝的愤怒当中你去四散。火可以表达着上帝那个圣洁，上帝用火来去除去人的罪恶，人的罪性，以至到以赛亚先知他来去带出了这个这样的问题。他向着这班以色列民来去讲出，就是说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找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以赛亚先知即时在当中你去向这班以色列民讲出了，如果你继续在这个锡安住，在上帝的殿里面，你仍然有那个罪的时候，我们怎可以同圣洁的主同住？在圣经里面的例子，我们会看到所多玛、俄摩拉，上帝是用火来去毁灭这个满有罪恶的所多玛、俄摩拉。在创世纪里面第18章、第19章，我们仍然看到上帝要毁灭所多玛、俄摩拉，但是他仍然有慈爱和公义。在第十八章里面，创世纪第十八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当这个的亚伯拉罕和上帝来去争拗的时候，你不要灭这个所多玛、俄摩拉，因为他们那里如果还有多少个人信主，你就不要灭他们。上帝一路宽容，按照亚伯拉罕那个的要求，到最后上帝仍然要施行公义，只有罗德一家他能够离开这个所多玛、俄摩拉。但是罗德的妻子他仍然没有听这个的上帝的吩咐，在逃离这个所多玛、俄摩拉的路途当中，他回望他就变成严柱。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上帝，他仍然在这个烈火里，他仍然在火里面来去带给我们很大那种的提醒。 施洗约翰他很清楚地来去讲出了耶稣将来是用水是用圣灵和火来去吸这些使徒门徒来去洗礼。这个更加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亦都经历圣灵与火那种的洗礼以至到我们能够完全得着救恩。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五节。当上帝进行这个审判这个的情景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再提出上帝在当中他完全是圣洁的。他去掌管这个的锡安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山的时候他是行事公义说话这个的正直。所以我们要进到去这个的圣殿当中进到去这个锡安的居所里面我们同样我们不贪财利我们不受贿赂我们不听这个的恶计亦都不看一些邪恶的事情。这个是很清晰讲出了我们来去敬拜我们上帝的时候一个很积极那个的条件。因为上帝是公义所以我们都要行公义。上帝说话是正直我们同样要正直。而跟住四个这个负面消极的要求就是我们不去贪财我们不受贿赂我们不要用恶计来去计算人家。我们更加不参与在这些邪恶的事情里面。我们先能够进到去在这个第十六节那个所讲到我们才得到居于高处。这个居于高处的解释就是说我们才能够进到去敬拜上帝那个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进到这个圣殿当中我们要敬拜上帝之先。我们应该先有认罪悔改的心。所以每一次崇拜之先我们有三分钟给大家安静呢不是叫你们不倾偈的。而是真的叫你们安静。很多弟兄姊妹问我都不知道安静是什么。我不知道安静的时候要做些什么。这次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朝见的是一个圣洁的神。他是公义。他是有正直的。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先有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以致到我们可以同心合意同感一灵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上帝。诗篇很清楚来去告诉我们听。诗篇第十五篇第一节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弟兄姊妹以赛亚先知当时是要求这班以色列民你将来进到圣山的时候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要有这个的资格你才可以再回到去圣殿当中敬拜上帝。而今天我们更加会知道以赛亚先知所讲的敬拜的圣殿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将我们带到进入去这个永恒天家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先在地上去实践在地上一起来去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都要有一个圣洁的心有圣洁的心思意念我们在认罪悔改然后进到这个敬拜当中。将来在天家里面上帝同样会要求我们经历这个这样的条件。我们会看到保罗在罗马书临前保罗在这个临前这个的三章第十五节这里去讲到他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一段的经文呢 簡單係講到主耶穌基督再翻嚟嘅時候咧，每一個基督徒都需要面對嗰個嘅審判。特別講到如果你嘅工程嚇，即係你過往你做嘅事情、你嘅罪行，今個喺現今呢個嘅生命當中，上帝唔會嚟去懲罰你。但係當你進入天家嘅時候咧，當耶穌基督再翻嚟嘅時候咧，我哋每一個人喺地上嘅罪行咧，必定要經過呢一個火嘅試煉。就好似保罗在临前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听，我们会受亏损，但是我们得救。虽然我们得救能够进到去永恒天家当中，但是我们仍然要经过上帝火的试炼。这个就是我们要进到去天家其中一个的处境。我们再看第三个条件，就是信靠和盼望。我们来看第二十节，这个以赛亚书三十三章第二十节，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节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蝎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这里分开了两个不同的层面。首先以赛先知他去呼喊这班以色列民，你们要专心你去仰望锡安，叫他们什么都不要想，专心仰望锡安。进到敬拜里面，我们什么都不要想，转眼仰望耶稣，耶稣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应许。他说这个的锡安是我们守圣节的城，他们进到里面是要守各样的圣节。在当时以色列民他们从这个的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每一个的节，他们守节都是来去向上帝表达一种的感恩，感恩上帝一路带领他们离开这一个受逼迫苦难的地方。所以他们有这一个这样的经历，有这个经验。特别这里以赛亚第二个环节第二个层面，他说你们必看到耶路撒冷的成为安静的居所。当时以色列民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混乱的那个耶路撒冷，但是他说将来你们必定会见到。当这班以色列民被掳回归返返嚟去以色去这个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他们在当时经历到这一个的安静和居所。但是这一个不是永恒的，不是最后那个片语所讲到的为不挪移的帐幕，蝎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这里同样以赛先知是预告了当以色列民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云柱、火柱和上帝的会幕在前面带领着他们去到每一个地方，这个帐幕不会停留，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他们一路要漂流，他们按照上帝的心愿一路漂流在旷野四十年，以至到今天。这个是预表着帐幕不再挪，不再需要搬，不需要迁徙了。而钉这个安稳会幕这些钉不需要再拔出来了，而这些绳索绑住会幕的绳索也都不需要解了。这里是表示得着永恒那种的安息。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得不到这个永恒的安息，但是以赛亚先知不单止对以色列民说，更加跟我们说将来在天家里面同样我们会经历这个帐幕不再需要转移。以色列民用帐幕来去代表着，以赛亚用帐幕代表着以色列民要感谢上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用什么东西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常常感谢上帝。我自己呢，在我牧养的侍奉上面，我第一年的神学是在香港建道神学院里面来去侍奉，来去读神学。所以这个是建道神学院的核心价值，开放、吃苦、火热。 是来去给我们一班的将要奉献自己成为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一个提醒，要我们不是一个的口诀，而是一个实践。更加用圣经里面犹大书二十节，以当以所信至圣的真道自见，意思就是说要用上帝的话语来去建立我们在侍奉当中各个的情况。弟兄姊妹，你用什么来去表达你对上帝的感恩？很多时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就是说，上帝将我的病治好。很多弟兄姊妹就是用被上帝的医治的大能治好，以致到他们能够来去讲述去感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要用一个感谢的心来去感谢我们的上帝。你仍然有生命气息，你仍然可以进入圣殿当中。所以在诗篇103篇第二节，我的心啊，你要称谢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你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的愿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弟兄姊妹，主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不断地去彰显。我们来去看这个以赛亚书33章第22节，在将来当上帝这个耶和华神来去掌管这个锡安的时候，在那里他所掳回来的掠去收回所有掠夺的物被掳去的物件，每一个人都是平均这样分，包括瘸腿的他们都可以分到这些掠物。这里是描述着上帝那个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特别在24节更加强调了，城内的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在这个的锡安这个的圣城里面没有病，住在其中的百姓罪都被赦免。通常在安息里我们会听得较为多一点，就是说将来在天家当中，我们不再有死亡，我们不再需要经过疾病，我们不需要有眼泪，因为我们不会分开，因为在将来永恒的天家当中不会再有罪恶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一节的经文是告诉我们，将来在这个锡安里面，在永恒的天家里面，我们不需要讲我们再有病，因为这个是主，是我们所信的耶和华上帝所倚靠所掌管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书这里提醒我们，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这个是一个的预告。但是在诗篇23篇第6节这里，大卫他讲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期盼弟兄姊妹，你们同样有这个的信心，回应着上帝，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同样有这个的互相勉励，我们能够一起能够宣告，你去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